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莫想上进任务的话题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亚萨，今晚记载在历代志上25章1到3节。大卫和众首领分配亚萨、西马并耶路段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鼓、唱歌，他们共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的儿子撒克、约瑟、尼塔亚、亚萨利亚都归亚萨之教，钻瓦的之意唱歌，耶路段的儿子基大利、西利、耶塞亚、哈沙比亚、马塔提亚、史妹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路段之教，他请唱歌、唱写、赞颂耶和华。亚萨终于当上万事乐团的首位，所以呢他就写了12首著名的诗篇。然而他的出身却只是一个寥寥无闻的捕手，这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上15章19节。钹呢也是最谦卑的伴奏乐器了，却不是很容易敲得好。那么在诗篇最后的一篇赞美诗当中曾2次提到了这个钹，可见在赞美上的时候它是占用很重要地位呢。那么这个鼓手就必须有持续的力量，其他乐器也会偶尔呢发出高潮，也只有休止的时候，但是鼓手却不可以停断。这种没得停断、没得变化、稳定持久的能力是一切真赞美的基础。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当神交在我们手中工作的时候都不可小看，因为每一个工作都是在整个神的大计划当中发挥得起重要的因素。就打发说一个木桶，它的容积不是决定在最高的那一块上，而是决定于最低的那一个把上。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甘心乐意呢享受神掌过我们手中的工作。可能我们总是会细嚼的起数，想要在那个最显眼的位置，想要在那个最突出的位置来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其实上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呢。那么在整体当中，只有当我们自己放下自己、谦卑下来，那么才能够像水一样的融进这样一个团体里面，让整个团体凸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认得能够做个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在我们心中动工，拿得我们的自我，拿得我们那个想要出头的那个心，让我们谦卑下来，更多呢看见团队的意识，更多呢看见仍然彼此包容，谦卑下来整个团体当中融进去，让整个团体得以成长。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 大大呢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融入到团队中去，让我们爱我们手中每一份的工作，不计较大小，乃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求主看顾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吸引我。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被动挪族，被动挪族呢，通常叫做阿绍尤，归属于杂族。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总共有244人归属于被动挪族人，他们生活在贵州省最南端直播县的两个村子里面。虽然在82年的人口普查当中，他们已经被人所认知，但是被动挪的地位呢，却从来没有自己的民族归属感。他们已经被埋没在其他广泛人口的民族那名底下了。学者来到这点，就发现被动挪族人讲的语言与另一支族居住在这个荔波县的努毛族相同。而努毛族呢，算是布拉族十一个支系当中的一支。那么最终布努族就被挂名在瑶族之下了。很少有人听过被动挪族，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其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福音都没进口过的地方，而这个荔波县呢，几乎没得教会，那个是一个树林贫瘠的地区了。被动挪族他们的少数民族当中，他们就信他们邻居的信仰。被动挪族的老人就崇拜鬼神和祭他们的祖宗，而被动挪族的年轻人就争取和改善生活，对于比鬼魂方面的事情要更加兴起。那么第一批拜访被动挪族的传教士呢，就通过努力的学习他们本族民族的语言，然后用他们本民族自己的名字去称呼他们，而不是用汉化的名字，因为这种是对一个担心自己即将完全被同化而消亡的小民族的尊重。那么在此之前呢，愿他们能够听完更多的福音，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到更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被动挪族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耶稣基督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而死，甚至也为下被动挪族之中的一个小民族而死，为他们能够很快的认识上帝而祷告，祈求上帝摧毁撒旦魔鬼在被动挪族当中一切阻挡的工作，为荔波县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很快的认识上帝祷告。亲爱的主啊，也求你差派你的宣教队工进入到他们当中，让他们有机会听完福音。是的主，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保守。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信靠的花。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下课了，爱心小课堂陪您一同休息认识我们周围的一切，借着那大能之手塑造呢，加上来自上帝跟我们爱的馈赠。下课。在今天的小课堂呢，刘然就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娃娃不听话是哪造成呢？也有一定的程度，就是父母对娃娃的期望太高了。小凡的家在偏远的山区，父母都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更别说是上大学了。所以呢，父母这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从他开始上学那天开始，父母就对他进行严格的管理，而他也特别的争气，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尽管这种，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父母要求他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是他的成绩离这个学校呢还有点差距，他的父母就不断的向他施压，希望他为家族争光。经过艰苦的努力，娃娃如愿的考上这个大学了，但是他的情绪压力咋个都稳定不下来。开学后，他第一学期的成绩十分不好，国考的第一名沦落为倒数的名次。这种的落差他根本没得办法接受，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精神压力。第一学期结束前，他就选择跳楼自杀了。当他的父母接到噩耗的时候，抱着他的身体大哭，一声接一声的喊：“是我们害了你啊！”父母的期望达到了，但是他永远的失去女儿。跟故事里面的父母一样，有很多的父母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没实现的理想转移到娃娃身上，有些娃娃拼命地遵照父母的要求去做，父母的期望越高，娃娃也就越辛苦。在这种条件下，娃娃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很难维系良好的关系。还有娃娃，他们明明可以达到父母要求，是终于对于父母的态度感到反感，故意不肯努力，不按照父母的方向去走，引发他们的逆反。很多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对娃娃的期望过高。心理学家一再强调，不切实际的期望会引起逃避跟退缩的反应。教育娃娃莫做人上人，也莫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合理的期望值，娃娃才能成为优秀的人才。很多父母都觉得高标准也要求是激发娃娃进步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专家就说了，当父母的期望远远高于娃娃的实际能力的时候，他们最终得到呢，加上很大的失望。娃娃毕竟不是父母的一件附属品啊，他们具备独立的人格，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也需要别人的尊重。那些一直生活在父母过高期望下的娃娃，不是依赖心过强，就是抵触心过强。当他们长大，也很容易在浮躁的社会当中迷失自我。所以作为父母，如果你是为自己的娃娃好，那么就莫采取强硬的教育方式。其实娃娃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被强迫的时候，反而会自救那个学习。对于娃娃的前途跟未来，有哪个父母不怀希望，不是充满憧憬吗？但父母也要认得，爱的野山喊的野山，期望越高包袱越重。娃娃的肩膀是稚嫩的， 没得办法承载父母如山的愿望。适当的期望值对娃娃来说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跟鼓励的作用，但是过高呢，那么就会让娃娃可望而不可及。父母真的要权衡的做啊，说来说去要做个才算是符合实际的期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有正确指导的情况下，娃娃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人的帮助可以达到的目标。父母要全方位呢衡量自己子女的能力，并根据之中制定出适合他们的目标，才能有效的避免期望值过高的现象。
圣经说，你要认识善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要在烈火中观看，赞叹你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你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要在烈光中诉说，高举你数天地荣耀。
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为我预备所有。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君之耶和华。
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